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园，我是朱文萌。
啊，我是陆佳。
转眼我们这个2015的快过去了。
对，这两天、这两天大家都要忙圣诞，
大家都忙，蒙哥也忙，所以蒙哥的节目就拼命往后掉。哎，去年年底我硬是把它赶回来的，差不多今年马上年底就到了，我看这个希望不大。嗯，闲话少说，赶紧往前跑吧。我们罗马书讲到哪儿？第二章讲完了没有？
应该讲完了吧？有两种割礼。
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哎，从一开头就这么回事。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因为当时所有受割礼的人，那除了以实玛利之外呢，都通通都不是亚伯拉罕生的，是不是？依他瓜子，那你说这些人受割礼干什么？不是也是借着这个割礼归于亚伯拉罕，就像我们今天同为后嗣一样吗？但是既然这样，就有一个所谓啊，真的跟假的啊，外面的跟里面的讲究了。
嗯，
你是不是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话就两面讲了。
对。
那在当时，我们可以说，因为割礼，就这些人就是属亚伯拉罕的。那从今天回头来看呢，恐怕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在二章二十九节所讲的啊，
里面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
这个灵要割一下的，
这问题就来，就是割礼到底割什么？这是一定是接下去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圣灵在心里面割一刀。
这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了、因为我越来越发现了、这个，哎，这咱们老中这个毛病是真是根深蒂固啊。这读书所谓不求甚，哎呀，这个甚解我都不太愿意用这个词儿。
不求甚解，那就不停的去解释它。
啊，他不是不求甚解，他就是他自己去解，他才爽，你知道吧？他没有这个耐心继续读下去，因为既然保罗讲得这么好，那么到底割礼割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读下去吗？这个割礼的益处到底是何在啊？从我们今天的身上来讲，难道他不会讲下去吗？他会讲下去的，但是我们就喜欢停在这个地方了，开始自己去推想啊，自己去辩论呐、就是讲出一大堆的道理。这时候他给我们的方向是这样。真割礼是哪里的呢？是心里的。
心里的，
哎呦，这个心这个词儿啊，大家一样念的太多了就不当回事儿。那这个当然有学问的人要跟我们讲说，哦，这个心呐、其实不是心，这心是灵里的。我不知道怎么翻。对。但是他说是心里的，我可以接受，我大概能够明白，就先别往里面钻啊。真的割礼是心里的，就这当时的割礼来讲呢，那个割礼是有功效的，让这些啊从以实玛利这个使女生的，一直到他家的老仆人呐、他家所有的男丁啊，买来的、生在家里的啊，长工短工啊，通通都归了亚伯拉罕，那个割礼是有功效的，那个割礼也是真的，但是就是今天来讲，这东西不够用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再受个割礼，那割到谁家去了？
割到谁家去都不是亚伯拉罕家。
你不知道在割什么？
血缘不对。
但是既然那个割礼是有功效的，又是一个预表的，那我们就要问了，今天这个割礼在哪里呢？哎，他就说是在心里割了啊。那时候只割男人，现在女人也需要割，割什么呢？心里。这心里怎么割？底下他就说了，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话给我们翻译翻译，什么叫做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真的是有点文绉绉的。你要是单把这句话提出来给个老百姓看，他看不懂的。什么叫做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灵嘛，在乎什么？神的灵在人里面做的，做成的，而不在乎人死命的规，有一些规条去拼命的守啊。他说要割就割，不懂了也让他割，是吧？
或者我们可以说，至少呢，这里告诉我们了，这心呢、与灵在这里是对等的。
嗯，
要不然他不会说在乎灵嘛。既然前面说是心里的，什么叫做是心里的呢？是在乎灵。那这个灵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懂，但是至少现在有两个字啊，一个叫做心，一个叫做灵啊。我们大概晓得这两个字可能可以互换着用，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啊。这个灵是什么呢？哎，是人里头的灵，这是圣灵，是重生的灵，是悔改的灵。哎呀呀呀，慢点慢点慢点。在这里他只要我们了解到一个地步就够了，就是这个灵啊与什么是
相
对的。哎，相同的是心，相对的是什么？相对的是仪文。哎，这仪文啥意思？
外面肉体那个手的割的
啊。仪文我们就先不讲它的内容，我们直接从这两个词儿，我们还可以翻成什么词儿能够让我们比较了解一点？
形式。
形式
规矩
啊，手续，
嗯，
对吧？
嗯，
一个做法。这个所谓的不在乎，就显然是指着从前亚伯拉罕家里所做的事情了。
嗯
啊，前面尤其他讲外面肉身的，
嗯，
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这句话呢，同样的会被人家这个拿出来争议的，因为本来割礼就是外面肉身的，怎么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他是讲说，就着神赐给亚伯拉罕割礼这件事情所预表的意义来讲呢，
嗯，
那时候的割礼啊，就像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这两妇人就是两约，都是预表，对吧？这个割礼也有它预表的意义，它预表的意义用在我们身上，就不是外面肉身的了。我们今天如果再去受这个外面肉身的割礼呢，那你还没有真的被割到，是一个假割礼，对吧？
这个现在是卫生需要、生理需要有些。
哎，这个咱们就不仔细谈。那个叫做仪文，你现在不能够只守着外面的这个规矩、这个做法去做。
嗯
啊，你这样一做呢？在当时亚伯拉罕那个割礼是真割礼，还会疼的。那现在来讲，你去不管你疼得多么厉害，哎，都不是真的了，因为你那个割礼所预表的事情没有在你身上达到功效。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是灵里的。
嗯，
他底下说的话很有意思，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说这个保罗的书信呐、啊，难读，也就是在
对啊，怎么会加这一句啊？还能这人称赞、
哎他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称赞是，哎，我们换一个角度来了解的话，这到底是什么？因为假如他很清楚，那我们就不用换词了，是不是？
嗯，
像在乎仪文，这你得稍微去想一想，是在乎什么？在乎手续，在乎做法，在乎条例，在乎规矩，在乎外面肉身，这个叫做在乎仪文。从前传下来的礼仪规矩，对不对？那称赞是怎么回事？
谁称赞？
我知道他为什么用称赞这个词，咱们先把称赞这个词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称赞，这怎么会在这里提出是称赞这个观念？
做得好，
做得好是吧？
嗯嗯，做得对，做得好，嗯，
做得好。这人的称赞，他所说的这人是谁呢？
就是这些在心里面受真割礼的，不是在
里面做的。
嗯，
里面做的，不是说血缘上的犹太人，也不是外面受割礼的人，而是在里面的，在心里的，在灵里的。
嗯，
哎， 那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一个真的割礼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灵里面发生，无论他外面有没有受割礼，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那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个情况叫做称赞，这个称赞应该是被动，这样的人会被称赞，是不是？
就被神称赞。
咱们就先不说底下他有他的答案，而是说，你觉得这人的称赞啊，是我们在跟小孩子讲说，你考试考好了啊，你的 daddy 称赞你啊，会给你奖品，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还是说一个人当他的灵里、他的里面、他的心里有一个真割礼的实际之后，他已经就同时会得到一个称赞，是哪一个？所以你做得好，有一天啊，神会摸摸你的头，称赞你；还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实际的称赞，
很
被称赞，
就神真的来表扬你啊！
哎，对，
神真的来表扬你啊！
所以我说，称赞这个词必须要想一想，因为你把它变成表扬的情况的话，对吧？这算是一个可能，虽然我们还没讲到那里，但是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保罗的对于将来的奖品的一个啊，对吧？一个实现一个形容，还是说这是一件同时会发生在你心里的事情？
同时，
或者至少就是那前前后后嘛，好不好？不是不可见的，将来要发生的，
好
吧？等你到天上拿到成绩单，主才称赞你，还是说现在你就会得到一个称赞？那然后我们才能再说呢。这称赞，
我相信那个老爸应该也挺高兴的吧。真的被圣灵被圣灵割一刀，他愿意被割的话，那
哎，我觉得你这个挺高兴，就比刚才表扬要稍微好一点。那看来咱们还是得花点功夫。
挺欣慰说，哎呀，我这么久要在你心里来割，你不让我圣灵割。
好，
现在终于我割了。
这个老爸的欣慰，老爸的挺高兴，老爸的表扬，老爸的称赞。还有没有别的话可以来形容？
没有啊，这人的称赞，
这人的称赞，这人的称赞，
喜悦啊！
啊，哎，这就比较圣经词了，对吧？这人所得到的喜悦啊，这人在心里头的
蒙恩感恩，
哎，或者说这人在心里的平安，对吧？
对。有啊，
那
被割一下是有这些，
哎，这个你说的很好，把握，或者说，希伯来说的话说，证据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叫做称赞。这个称赞从这个角度来讲，假如我们这样看法是对的话，那不是说将来发生的，而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受了一个真正的割礼呢？神会把一个平安、一个把握、一个喜悦、一个证据放在你的心里，告诉
你
说，
对，
这样做是对的。
对，你也知道心里做对了。
哎，对，
而且
这不但是对的，
你早就应该做对的事情。难道现在
这不但是做对的，而且是这样做就够了？他需不需要外面去割一刀呢？
不需要，
不需要。这外面割一刀呢，肯定是什么从人来的。这个他这个话讲的很有意思，
是，
对不对？不但那个称赞是从人来的，人家觉得说啊、哦，你现在受过割礼了，是不是？啊，咱们大家去健身房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呢，不敢脱衣服，是不是？你外面的这个割礼，肉身的割礼，一定是从人来的，是人替你动的刀，对吧？
是，
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个称赞。你说割礼当然是从神来的，怎么说是从人来的？他在这里说这人的称赞是从人来的。你外面受割礼，也许有人会说啊、哦，好吧，你现在可以啊进我们犹太人的会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是不是？但是那个人家给你的同意啊、撑腰啊、把握，和里面受割礼的人所得到的不一样。里面受割礼的人，他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平安，得了一个确据，不但知道说我现在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而且呢， 我外边还需不需要借人的手再割一割啊？哎，不需要了。
嗯，不需要，
不需要了，对不对？
嗯，
哎，所以我在猜想他大概是这方面的意思。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比较能够和前面的话连起来。
嗯，
对不对？
这个心里面好像知道，讲的不准确，就是知道他已经割了。但这个称赞的确，他这个词用的是比较特别的。嗯，
哎，就是我们的假设啊，这不管是做节目也好，传道也好呢，至少蒙哥个人一直是这么做的。我的假设就是说，其实我不需要去发明什么新的话，或者讲什么新的道理。弟兄姐妹所要知道的东西呢，已经都写在这些圣经里面啊，使徒的书信、使徒的教训啊、主耶稣说的话啊，对不对？全部都写在里边了，尤其是新约这些。那我们讲到讲什么呢？你说请保罗来讲道好不好？好好好，那请他来讲什么，就请他念一遍嘛，就不行了，他听不懂，连自己都听不懂，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他所说的摊出来，给让大家对于他的话有一个啊，可能更啊有把握，更全面的一个明白，更连贯的明白，等于这样子好了。
嗯，
那当你有这个明白之后，你心里面是哎挺畅快的，觉得说啊，我现在听懂圣经的话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在想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
嗯，没错，
对不对？
嗯，那引导，引导。
如果一个东西非常的简单，那他跟你说，人家递一个橘子给我说，这橘子很甜，你吃吃。那他这个话呢，我不用再去怎么解释。他要我做什么我也很清楚，然后我一吃果然是甜的，那我们这个对话呢根本就不用人了，不用人讲道。
甜甜甜，他不是说甜了，就是好吃。
了不起就是问这个核可不可以吃，就是什么橘子皮可以干什么。
手就
圣经的话不是这样，圣经的话他写了，你知道神的能力在里面，你知道圣灵在里面，你知道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道就是生命，他没有一个橘子递给你，他就是这些话。
嗯，
哎，那这些话你囫囵吞进去没用，你留在那硬解也没用啊。如果我们可以按着保罗说话的顺序一点一点看过来，哎，体会到他在说什么，那不但对我们自己是有用的啊，对弟兄姐妹啊也是有用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并不需要去很有学问的讲一套东西来，那个其实是让人家很分心的。
嗯，
好了，那我们夸奖自己的话呢就夸奖到这个地方为止啊，请问再往下保罗会问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写不出来。
这下讲完讲清楚了，可以问安了。
没写过这么长的书信呀、啊。我们这代人写的最多差不多第一章写完差不多了，就辞字敬礼了，寄出去了、
就是群里面你写多了没人看呢、啊、人家嫌你烦呢、啊
嗯、
要是保罗现在加入某一个人房间，不把人家房间挤爆了，
言语粗俗深奥难懂。
那再往下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说法这个看法是对的话，
对犹太人，
亚伯拉罕直接跳到我们就可以了嘛。
嗯，
这中间所有的犹太人，那第一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二他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嗯，
既然说他们已经生在亚伯拉罕，他们又还要再受割礼，那受了割礼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通通都是白费功夫吗？
凡事大有好处。
啊，
这个就挺搞笑的。
人家想这些问题的就不像咱们老钟想通了一点他就很高兴，哎，那个就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立论点呢去发挥。
跟我们小的时候解题啊，我们以前的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就是这样，你做不出来就是一直尝试，哎，解出来了，对，他就很兴奋，
很高兴。
嗯，对，
我们小时候鸡兔同笼问题，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是吧，鸡和兔同一个笼子，
对，
那会怎么样？
他要你数他的脚丫子。
脚丫子？嗯，
鸡两条腿吗？
嗯，
兔子四条腿吗？
对呀、啊，
几只鸡几头兔子装在一个笼子里面总共有几条腿、拿掉一只兔子还剩下几条腿，这样面一个问题叫做鸡兔同笼问。
嗯，
可是我长这么大我就从来没看见鸡兔同笼过，谁这么糊涂啊？ 特别是卖兔子的人少，你就是卖兔子的人不卖鸡，卖鸡的人不卖兔子，一定装两个笼子的。
是，我就知道说有人朝一棵树，树上有十只鸟，他开了一枪打中了其中一只，还剩几只鸟在树上。
这个问题真聪明，是不是？
我小时候就打错啊，哎，打了一只，
哦，你打错
九只吧。他说你肯定没打过鸟。
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他解释得很清楚，他没有留在那个地方高兴，因为你前面故讲的固然是好啊，那个所谓有所谓的真割礼，有所谓的假割礼，这后来这个受的这个单是肉体的割礼都没有功效，你讲的真好，你讲的真好，但是你讲的虽然好，你是不是把上帝也一块儿连这个洗脚水都撂出去了？
嗯，那犹太人就太美。
对对对，你说上帝这整个
没必要了，
那不是白费功夫吗？你看看这个就是他高的地方。
嗯，
他替你问的问题比我们问的问题好太多，他居然会想到说那样的说法虽然很对，可是那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就把神在历史上与犹太人家所有的作为都给架空了呢？
嗯，
而直接就提出两个论点，第一个是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长处跟益处为什么不一样？
长处啊，特别在行这件事情，
特别在行是跟谁比呢？
跟其他民族了
啊。对了，所谓长处就是有比较的，你固然可以说啊，这亚伯拉罕的割礼对于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意义啊，有些人是真犹太，有些人是假犹太，照着他信心踪迹去行的，什么约书亚、加勒啊、摩西啊，这是真犹太人啊，以撒、雅各，你看看他们后来不是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吗？这不是也受了割礼吗？是不是？
对，
所以你可以讲得通，你可以讲得通，但是从这样来讲的话，犹太人和其他的民族不是就一样了吗？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作为犹太人，就算他不是真真正正从心里受隔离的，这整个的犹太民族还有什么好处？
嗯，
另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当时就是历史事件来讲，这隔离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隔离在我们今天身上怎么用？
嗯，这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福音朋友经常问的？神就为什么拣选犹太这个民族呢？
是啊，但是你看看，那个问题是无的放矢的，根本不知道他在问的是什么
啊。对，
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先反问他一句，说你晓不晓得神拣选犹太人干什么？
对，嗯，
对吧？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蒙神拣选，我就是坐直升机的，对吧？特优生啊，有关系的
VIP，
对对，成分好的
皇亲，
完全不是。他要是不能答出来神拣选犹太人是干什么，他这个问就是乱问，但是能答出来，那他已经不用问了。底下他开始解释了，凡事大有好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很妙。
他已经有答案了。
凡事大有好处和这个有三个好处，有一个好处，有两个好处，有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要先说这么样一句话，然后就说第一，对吧？那他第一有没有第二呢？
他很少写第二的。对，
这个第一我们前面也说过。
他
罗马书一开头他就第一了一次，对对对，这第一其实可以看成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最需要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出？
就神做的肯定是对的、好的，而且他给的肯定是好的，棒极了。
而且不见得是我能够把它全讲完的。
嗯，
我能告诉你的，你或许可以数个一二三，但是我没讲出来的、我不懂的还有很多，因为神做事不可能不对，这个叫凡事大有好。那我能解释给你听的呢，首先最明显的是什么？
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哎，神的话交给他，这个神的圣言是指着什么而言？
旧约圣经啊，
神的圣，尤其是指着这个摩西的律法，包括前面所说的割礼这些的规矩，在以色列家所立的一切的规矩，神把这些东西交托给他们，交托他们。什么是交托他们？
交托他们就是打包好了就放在他那儿了。
嗯，
看守保管。
看守保管，你这样讲是对，但是有没有什么遗漏？你说打包好了是什么意思？
打包好就是全部都给他们了。
现在圣诞节忙得不得了，现在
交托他还要传下去的。
这个邮政局啊，早上七点钟他就开始了，
嗯，
就往你家送东西了。各样的这个物流业呢，更是忙得不得了。可是邮局也好，这是什么什么网上购物也好，他自己不负责制造那个东西。
嗯，
那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呢，是连圣言的开端、圣言的记载都是他们家做的。
嗯，
记载跟保留、打 包以及打包的内容，通通都是他们一伙人做的。
嗯，
这个叫做交托他们，或者说呢，如果没有犹太人，就没有什么，就没有
神
的圣
言，
没圣经了，没圣经又怎么样？
对，神对人的启示就没有准确记录了。
对对对，就是他又回到罗马书一章一开头所说的，这福音是什么？神从前借众
先
知在
圣经
上
所应许的，
和这个第三章第二节这个话加在一起的话，就是说神从前借众先知所说的话都是他们记载下来，
嗯，
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些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对吧？那底下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你就开始想了，哎呦，看来这还是犹太人还是真有好处，因为犹太人不是从这个什么孔老夫子生的山东人，对不对？
嗯，
也不是吃辣椒长大的四川人，你不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这犹太人呢还真有好处。
犹太人是江王的亚兰人嘛，
江王的亚兰人后来就被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嘛，所以你看神做事还做得真好。
嗯，
什么叫做改名？什么叫做受割礼？什么叫做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神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这个族类虽然也是从挪亚出来的，可是却被神分别出来，
嗯，
成为另外一个被拣选的族类。这个神要彻彻底底的用咱们革命的话就是改造他们，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在他所说的第一里边了，对吧？这第一主要的内容只是讲到说
什么圣言，
神从前借众先知所应许的，所以你没有犹太人就没这个东西了。他本身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福音是不可分的了。
嗯，
哎呦，不行了，陆家，节目时间到了，咱们得下回再谈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